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来到这个节目里，分享他们自己的真实的故事。你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的不同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中，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他们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可以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吴连成弟兄，他出生在台湾的云林，虽然他一路信主的历程哦，非常的特别，但是他在信主之后其实也遇到很多困难以及拦阻，但如今回首，他发现这些困难以及拦阻都是上帝的祝福。至于上帝在他的生命中安插了哪些事情，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吴连成弟兄他的生命故事。吴弟兄你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好。
是，你能不能跟听众朋友说一说你小时候是生长在怎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呢？
好的，其实我算是在高雄出生啊，但是是在云林成长。小时候那我们的童年很好啊，我觉得虽然很辛苦，但是我们过得很快乐。因为在乡下地方都是可以到处去玩啊，去抓鱼啊，反正就玩乐了啊。那我印象中，虽然我们很穷，家里很贫穷，但是我们有六个兄弟姐妹齁。那我排行是第四个，上面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齁，下面有一个弟弟妹妹这样子，我们总共有六个，三男三女，对。
那你们告诉我你的个性是怎样的个性呢？
我应该算是比较外向，我都到处外面到处跑，然后都不睡午觉的。那小时候我们都会被限制要去睡午觉，
对，是。
看到我的隔壁同学会修理啊，那我觉得我很幸运。
那你在云林住到什么时候呢？
大概十几岁，国中还没有毕业，我就到外面工作了。
哦，就到外面工作，国中还没有毕业，那是正职工作还是打工啊？
没有，是当学徒，学技术性的工作。
那学些什么事情呢？
我第一个工作是在那个做那个烤漆。
哦，烤漆，
韦氏牌烤漆，就机车，
机车的烤漆这样。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刚出社会就会想家，都会哭啊。
毕竟才国中，
对
对，国中的这个年纪这样。
对，
那是离开家多远的地方啊？
在园林。
哦，在园林，所以其实就是离自己的住的地方，其实不是同一个乡镇这样。
对对对。
那我想问哦，就是你觉得从国中还没毕业，然后就自己一个人去做学徒，这件事情影响你的个性有哪些事情啊？
就应该是说，我们家庭的关系，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读到很高的学，因为我哥哥很小就外出工作了。那每次我们要买什么文具用品了，妈妈就会说啊，不用什么。就会去问同学齁，那我们觉得会不好意思齁。那后来就跟妈妈比较有点 就后来说哦，那我不读了哈，因为已经国中了嘛，
嗯，
然后会爱面子。其实我是不是说不想读书，但是因为妈妈的关系，然后让我就没有办法再不想读了，就怄气了哈。其实年轻不懂事，
嗯，是
对。
那作为一个刚刚讲说有个性的青少年哦，
嗯，
那自己去当学徒，能不能跟我们大概描述一下当学徒？你那个时候一天，哎，是在怎样的生活环境之下过日子呢？
第一个工作就会想家嘛，然后后来做了一段时间就回家了，
嗯，
然后爸爸就跟我说：“你如果不认真工作的话，以后没有前途了，一定要学一个技术。”后来就又转介到朋友高雄，
嗯，
当那个学徒做电风扇，
嗯，那你第一次打工，然后回到家之后，这有改变你跟家人之间的关系吗？
其实我也是觉得这样是不好的哈，因为你已经学了，怎么会没有做好了哈？那是因为想家的关系吗？可能是那时候也不太能够理解，因为还年轻嘛，十几岁而已哈，还不是很懂事嘿。那后来就换到另外一个工作了哈，所以在那边也做了才三年哦，已经当其实算是当师傅了。
嗯，
从缠那个铜线哈，到整个那个电风扇组装好，然后卖到电器行，我们老板了哈。那其实我都学起来了哈。但是只有一个地方没有学好，就以前的马达那个轴心齁，你要拿铁锤去敲，
嗯，
才可以校正了齁。那经过这样的手法才可以真正的全部学好，但我就那个地方没有学成，
嗯，
但是听说后来已经不用了，不用再敲敲打打，反正就直接锁上去就可以，
是
电风扇就很准了，那个轴心就很准了。
是，
所以我们那时候那个年代就是比较落后嘛，一定要敲敲打打才可以把它校正啊。对，
所以从你打工之后就变成一个独立的算是成人咯。
对，其实第二个工作以后就比较不会想家了，可能因为妈要不然爸爸也给我压力啊，说你都不好好学啊，你就像哥哥，刚哥哥被吊起来打过，嗯，我看到过。
虽然年纪还很轻，可能十几岁这个年纪这样。
对对。
那个时候你觉得独当一面，你自己是一个怎样个性的人？作为一个半成人，
其实那时候就是还属于青少年嘛，而且好奇啊，有朋友找我就想出去玩了哈。那后来好像是做了大概三年了哈。可是薪水，你看我们当学徒一个月500块哈，那个年代哈，然后后来调到做了三年才调到1000，那我觉得心里很不平衡，我做那么久怎么还调那么少哈？老板了哈，然后后来我就想说不想做了，
自己出来。
对，那在外面就是就结交一些朋友，就去玩嘛，就打撞球啊，就认识一个做木工的哈，嗯，师傅了哈，他说哎来我们这里做木工。后来就把电风扇辞掉，就没有告诉我爸爸，
嗯，
就是学木工，然后就做那种床头柜，较粗的，有较粗糙的那种木工，
嗯。
可是木工的师傅哦的朋友会来住在我们工厂，当然晚上哦那个师傅无聊，拿个空气枪打我，我就被追着打，
嗯，
因为他们太无聊了哈，然后。好像沙丁鱼一样啊，一个床铺睡三四个人，因为他朋友很多哈，那个师傅。那时候想说，哎，这样不对啊，哦，我们已经很辛苦的工作了，啊，有常常加班哈，以前还要做外销，老板还做外销，做到半夜哈，加班就把那个空气枪打到我的脚，穿过去啊，那个钉子
是
哇，好痛啊。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这样不行。又换了
又换了是不是
又先回家
哦，又回家
又先回家
哦，那你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希望说我换了但是我心中期待过一个怎样的人生呢？
当然想越来越好比较好啊，可是一直那时候年轻也不懂事啊，想说反正这个不好我们就换哦，那时候的想法是这么简单的，没有想很多哦。那后来在妈妈跟在考量，她说啊不然你去台北跟舅舅学卖蔬菜水果，
嗯，
你看要跑很远，以前的交通不是很方便，我们要坐6-7个小时游览车，哦，很辛苦，可是没有办法。
我现在来问一个比较另类的问题哦，就是你刚刚讲说你是青少年时期，然后有这么多的变化，
对，
那你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想交个女朋友啊？这样，
其实没有嘞，
其实没有，
我只是想爸爸交代的是你要学一个技术，可能也没有机会啦，你没有机会去认识，因为你当学徒也没有什么钱啊。
嗯，
其实那时候也没有想到说是不是有机会去交女朋友，那时候真的没有这个想法。嗯，
所以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说，欸，我的人生应该要独当一面，然后我应该要自己独立，不要再跟家庭里面就是，欸，也许我可以养我的爸爸妈妈之类的，什么时候你觉得你成长到这个阶段呢？
其实我当学徒，我们赚的钱都是会寄回家的，嗯，我们都会寄回家的。其实我很省啊，
嗯，
你看一个月500块，我都没有花，没有什么花，因为以前还不会花钱哦，
嗯，
刚从乡下到城市来哈，
嗯，
不太会花钱，那都很省。
嗯，
那后来就到了比较懂事的时候，应该是说退完伍之后，我想说，因为当兵前我们都是寄回家给妈妈保管哈。那妈妈也帮我们存起来哦，定存啊哈。那后来退伍之后，我就有一个自己的想法，我想说我要靠自己存钱了哈，不要让爸妈保管，因为妈妈钱寄给妈妈，她就很难拿出来。我本来退伍之后，我想说自己去开一个自助餐
哈，
做生意，因为想说我们家很穷嘛，那想说自己开自助餐可以收入会比较好，因为自助餐每一个人都要吃嘛，嗯，三餐，对，那时候的想法就很简单。
嗯，那吴弟兄我想请问哦，就是，欸，你到了这个人生哦，自己从打工然后到现在要进部队要当兵，
嗯，
到了这个阶段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的人生目标或是梦想啊？在这个时候，
对，因为想说当兵在厨房，那想说退伍之后开个自助餐，
嗯，
那后来我跟妈妈提了，看妈妈能不能把我以前的存的钱哈，
帮忙你创业，
对对对，创业的第一，因为要买一些用具啊。那妈妈说不要啊，那我们想说，啊，算了，那就不要勉强。那后来我就立定一个目标，我就选，那个希尔顿、盐山饭店、来来饭店这三家大饭店，我都没有看报纸，我就直接去找了，
嗯，
就直接到他们人事室去应征了。那当我到希尔顿饭店的那个人事室，他说：“哎，你是谁介绍你来？”我说：“没有呢。”“那你有看报纸吗？”“没有呢。”“哇，啊，你怎么那么巧？你怎么知道我们有缺人？”“
嗯。”
我说：“我没有，因为我已经立定目标，既然我不能开自助餐，那我就要把技术学得更精细。”嘿，这样，我那当时的想法是这样。
嗯，
他说：“你明天来上班。”我说：“啊，怎么那么好？哈，因为那时候我刚退伍，那时候76年，那时候美金下跌贬值嘛，哈，台币升值还是怎样，我忘记了。反正就是很多制鞋啦，哈，还有成衣都倒掉了。那时候我当兵也是做皮鞋的，哈。那退伍之后我还一样继续去做皮鞋，因为我当兵前呢都是学技术性的工作，所以说那时候我退伍就是继续要去做，可是没有办法啊，因为已经很多都倒闭，
大环境啊，
对，大环境的因素，所以我就继续当学徒，把当兵在厨房的那个，因为当兵做的菜都是比较粗糙的哈，那我想说啊，干脆不能开自助餐，那我继续再到饭店去做，哎，我的想法是这样，哎，对。
那你有没有想要完成你的人生大事呢？
当然是有啊，因为妈，我的弟弟都已经结婚了，那时候我退伍没有多久，好像弟弟好像孩子都会跑了，那妈妈每次回去都会催我，例如如饼一文，你有没有女朋友啊，什么片剂都预备好了，琐事也预备好了，
嗯，
因为我们都会寄钱回去，妈妈都帮我们都准备好了，
嗯，
可是每次回家都压力很大，那妈妈都会催促，那可是我的想法是我都还没有稳定的一个基础，怎么可能那时候，嗯，对，
对你而言，你是对自己没自信，所以说觉得，欸，我没有办法结婚或是展开一段感情吗？
啊，因为当兵前就已经第一次失恋了嘛，哈，
嗯，
那后来又当兵的中间有一个认识一个护士，因为我到外岛之后我就可以选单位，哈，哦，因为我们在外岛就是一年，那你回来就可以选。那我的设定目标嘛，就高雄海军医院、台中，那时候我是海军嘛，三年，还有一个基隆海军医院，就三个单位啊。后来已经台中已经没有了嘛，那我就被调到基隆哈，就离家没有办法很近嘛，因为台中比较近，这个已经废掉了哈，那个营区已经废了哈。那后来就到基隆， 海军医院服务哦。那我们还是在厨房哈、哦。那那时候已经等第三年了，要退伍哈，就是在那边就是当兵嘛哈，服务就是送餐到医院啊，就是有一个少尉，官阶是少尉哈，每次我们都会打招呼，嗨你好哈。那那个女官哈，叫医官嘛哈，他说想认识我哈，那就透过一个阿兵哥来问我，他要不要跟他交往。那我想说哦，这个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啊，因为我不好意思哈，因为当兵已经试炼一次了齁。其实我工作的那个环境其实没有机会交女朋友的。嘿。那我说好啊。我说没有考虑。我说好啊齁，我们可以来交往齁，当朋友齁。可是我们每次交往大概半年我们就分手，因为他们家里反对，说我们学艺差太多。
那你觉得分手带给你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伤害啊，内心中的伤害很大。
怎样的伤害呢？
就是说让我没有自信啊齁。本来是一个蛮外向，我算是蛮外向的齁。可是这一次的不是第一次伤害，是第二次齁，我也很难过啦齁、嗯。然后我那个女朋友问我说你会不会难过，我说当然会啊齁。我说你不是第一个伤害我，是第二个齁。
嗯。欢迎回来，云彩飞扬。吴弟兄，我想请问哦，就是你刚刚说，在当兵的时候，你其实经历了是你人生第二次失恋哦，然后这个失恋其实让你从一个很外向开朗的人，然后变成没有自信，然后会自我怀疑，这些性格其实以前都没有，但是就因为失恋的关系而产生。那你是在怎么样的因缘际会之下，你有机会进到教会呢？
后来我因为饭店没有做了嘛，然后就到旅行社上班，然后后来又认识一个女朋友，后来我们就分手了。
嗯，又分手了。
对啊，所以说对我来说算是很严重的伤害齁。
嗯，
那他也一样跟第二个问我你会不会难过，哪有可能不会难过。
嗯，
那我说你不是第一个伤害嘛，你是第三个，所以说我那时候真的是不敢再交往了，真的。那后来我的旅行社的老板齁，他就介绍我去教会。
嗯，
对，他是一个基督徒，整个工作环境就只有他。
他是因为看到你很难过，所以介绍你去教会吗？
因为我们前几天才带女朋友到公司啊，有说有笑啊。
嗯、
啊，隔天去上班，他说：“哎，奇怪，你心软了哟。
嗯”
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失恋了，是不是？看你的脸就知道了。”
嗯，
他看我脸就很愁，就
愁云惨雾。
哎，对呀、啊。啊，他说哈，啊，我说啊，这你怎么那么厉害哈？因为老板嘛，我说你怎么那么厉害？
那你听到他邀请你说去教会，你的反应是什么？
怀疑啊，
怀疑，你怀疑什么呢？
对，说哪有可能？你看，我很诚实的告诉他我的学历啊，什么一样啊，都没有机会了哈，没有办法再交往了。我们都谈了大概半年了，交往大概半年。可是说实在，主管这样讲说到教会的话不一样。其实我还是放着存了一个怀疑的态度了哈，心里了。但是我的朋友介绍我去庙里面拜拜，我觉得都没有效了哈。那这个教会有用吗？
嗯、哦。
那时候我的想法是这样，因为我朋友说就带我去那恩主公那边修家，我说、
哦、收金。
对呀、啊，我说我又不是被鬼吓到，怎么把我带到这种地方？可是那时候是想说。嗯，朋友的好意，我们还是接纳他，我们还去排队齁。
所以你心中当时最渴望的事情其实就是忘掉失恋的痛苦吗？
对， 对，
忘掉失恋的痛苦。
那种痛苦实在没有人可以体会的齁，三次齁。
那你听了你老板的话之后，你进到教会，你在教会里面得到什么？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去教会的场景，你还可不可以跟我描绘一下？
太印象太深刻了。当我第一次到教会的做礼拜的第一次哈，就是说听到那个诗歌哈，那个眼泪是像水龙头的水一样，没有办法控制啊，一直流啊。
嗯，
那可能后来我才知道说，哎，可能是圣灵充满了那种感受哈，那种感觉哈、嗯。那后来的心很平静，我觉得是好像跟那个去拜拜不一样了。
嗯，那你心灵得到平静之后，你有没有觉得说，哎，我好像对这个基督教有一点点兴趣？
对，那后来我的朋友就是教会里面那个。有一个弟兄啊，他就常常打电话，连城拜我，礼拜五要来聚会，哦，啊，因为他都殷勤的邀请嘛，那时候年轻都想玩啊，有的朋友说要约去游泳啊，干嘛、啊？因为我比较外向哈、哦。
嗯。
那后来那个弟兄真的很殷勤的邀请我，说聚会哈、哦，就不好意思，后来就一直这样慢慢的习惯了教会的生活、哦。
嗯。
礼拜五啦、啊，还有礼拜天，嘿，后来。传道人说：“哎、欸，你要受洗啊？哈，他在问我哈。那但是要来上课哈，慕道课程。
那你在20岁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说，哎、欸，我一个云林长大的小孩，乡、下小孩，我今天要成为一个基督徒？
嗯，
你有没有想象这当时带给你，其实会有怎样不同的人生转变，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其实有一天我就回到家嘛，啊，我妈妈是以前是党机哈，那时候我是10岁的时候，
哦，你妈妈是党机的，
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小学3年级了哈，那她去台南进香回来，妈妈就变一个人哈，她就在我们家的那个广场乱跑哈，那老师很害怕，那我就打电话叫我爸爸从高雄骑机车回来，那我爸爸就赶快。叫那个西医打镇定剂、那时候我看在眼里啊，我看到妈妈一个正常的人变成一个人齁，吓到了齁，那妈妈就被关在一个房间里面齁，但是妈妈意识很清楚齁，让我在外面说，哎，来帮我开门，妈妈叫我帮她开门，我说不行，爸爸说不行了，等那个齁那个药齁镇定以后齁，那后来我才慢慢了解妈妈所信的齁，让人我也很害怕齁，那因为退伍之后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了齁、那后来我又慢慢回想，诶，那我那天回到家我就跟妈妈讲齁，我妈妈我要信基督教，说啊你去信你也，你去信你的我信我的，妈妈这样跟我讲、还好妈妈没有反对齁，那爸爸他也没有什么话齁、那时候爸爸就在外地工作齁，那时候后来就上了慕道班齁，大概半年左右，后来我就认识我的太太，因为有一次啊，我太太就一个月都没有出现了，那时候传道人就说，
哦，在教会里认识你太太，
对对对对，上课了，太太也有上课哈，那传道人就说，哎，你可以透过传道人告诉对方你喜欢他，那我想啊，机会来，不然我会再伤害，受到伤害，如果交往了，然后对方又他听到我的学历，可能又不跟我交往了，可能就要分手啊。那时候我听到传道人说，你可以透过传道人告诉对方要不要跟他交往，如果不愿意就算了齁。那我就告诉传道人说我的学历啊齁怎么样怎么样啊。他一个月都没有出现了齁。他没有来上课啊，慕道班，那我就祷告啊。那时候传道人说，哎，你有什么遇到什么困难可以祷告。那时候我就祷告说，主啊，如果慧珠这个礼拜出现的话齁，那应该就是我的对象齁，另一半齁。交往那就是未来的另一半，我就祷告完，哎，那就是下一个礼拜，那个礼拜他竟然出现了，我就、那就是对了，一定是哈、所以我就跟传道人讲说，哎，跟他交往可以不可以？他说愿意，我的太太竟然说愿意跟我交往，哇，那时候好高兴啊，真的。太特别了。
所以那个时候对你而言，其实虽然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很纯情的一件这个跟恋爱有关的事情，但你也把它放到祷告里面，你也相信说上帝会帮你开路，然后会帮助你
预备，对，上帝会为我们预备。
那在当你决定说，哎，我要成为基督徒，我上慕道班，当然身边的人都对你很好，然后也介绍你新的对象等等等等，但你在教会里面，你有没有发现有什么事情是，哎，我以前有不对的地方，我需要改变，或者是我的生命有需要翻转的地方呢？在你刚进教会的时候。
有啊，我们都不懂啊，对信仰不懂，还有对自己的以前的种种，像对妈妈有没有常常会跟妈妈顶嘴啊、
有个性，对
对对对啊，妈妈都 他说我不可能改变你说不要去信啊，所以妈妈也没有反对哈，所以我很感谢神哈，没有让妈妈反对我来信仰哈。
嗯，
但我很清楚了解妈妈是因为去进香回来才变一个人。我妈妈其实很，她的存款多少她都很正，都很了解的。她常常都回去，我回去云林，她就你帮我看我的定存多少多少哈。他都会帮我们存款，我们寄回去的钱他帮我们定存这样子。所以妈妈是一个很正常的人，因为去进香回来才变一个人。所以我很清楚，因为后来成年之后我很清楚妈妈这个信仰跟我这个信仰差别太大了。
嗯，
因为那时候有很多人都会来问生男生女，那早期是没有超音波啊，对不对？那有准的人就会打一面那个金牌，有没有像纸一样薄薄的金牌啊？挂在那个神像的上面哈。那我就回想，啊，如果没有准的就没有，我就问嘛，我就问那个妈妈说啊，你每次有人来问啊，都有拿那个金牌吗？说没有呢，不一定。后来我就回想，有一些牧师在讲道，他说，如果是真的神，一定是百分之百。我们跟神祷告什么，他一定会应允我们，会成就嘛，哈，对不对？那后来我自己就慢慢回想，哎，对哦，如果是真的神，应该是要百分之百啊，哈，
嗯，
啊，如果要还用猜的，那表示他不是真的神啊，哈，
嗯，
那后来就毅然决定，我要来认识这个信仰，我要受洗了，
你要成为基督徒，
对，
是。那我想请问哦，就是在你刚信主以后，你自己觉得你的生命有哪些可能？大大小小的改变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
好的，其实改变很多了，就是说像以前我会跟妈妈顶嘴，后来信主之后就比较改变，慢慢改变，不是一下子
变得温和一点，
哎，对对，不会再跟妈妈顶嘴了。
嗯，
那不知道妈妈有什么感受我就不知道了。那后来对以前的一些梦想来说，其实我还是没有停止的。那小时候的梦想说可以住在山的旁边，哎，真的神就把我带到宜兰了哈。
嗯，
因着太太因为岳母生病嘛，后来我们就搬到宜兰了。
嗯，
那本身我很喜欢吃鱼。
嗯，
那后来哎，来到宜兰之后，都去撒网哈。
嗯，有机会去捕鱼这样。那我想问哦，就你刚刚讲说，就是你在教会认识的这位姐妹，后来成为你的太太这样的。那跟太太的相处，你有没有觉得，哎，从以前一个人单身汉自己一个人过，到两个人，你需要克服自己生命的哪些可能旧有的问题啊？
哇，这个磨合很大。
嗯，
其实刚谈恋爱，大家都是掩饰自己的缺点哈。对对，步入婚姻之后就哎，都看得很清楚哈，彼此都很了解。缺点齁，对。所以真的是不一样齁。所以当你步入婚姻之后才是真正的开始。
有哪些事情呢？
比如说个性啊，不可能一样的齁。
嗯。
所以我们从这个婚姻当中我们开始磨合啊齁。喔，很辛苦。那当我们经济危机的时候齁，因为工作不稳定嘛齁，当工人齁，以前都当一些反正我送过瓦斯齁，就是结完婚了齁。其实我们那时候就是因为经济的问题嘛，
嗯，
那我们就常常吵架。
嗯，
那我也要调整了，因为我可能比较外向嘛齁。因此我就认为上帝真的是给我机会齁，让我愿意把脸齁就是拉下来齁。
嗯，
跟我岳母说不要让我们离婚了齁。
嗯，
那我觉得我很爱这个家庭，我好不容易拥有一个家庭齁。这是我觉得我人生的一个改变，不然真的是不容易齁，年轻人嘛一吵架就会谈到说要离婚齁，那我觉得我的改变也算是蛮大的齁，不然以前我说啊不然就算了，因为脾气也算蛮暴躁的齁，那婚后我觉得这是有责任的齁，我已经有孩子了齁，而且有两个了齁，那我不能因为这样子就轻易离婚齁，那后来我就到外县市工作了，那当然我还没有忘记我对信仰的执着齁，那时候我们就在台中跟几个弟兄姐妹合租一个透天处，让我们成立一个家庭教会齁，当然没有挂扛棒了齁，那我们就专门接纳那些中辍生齁，就是 照顾他们，我们白天工作，那晚上可以回来陪伴他们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其实你那个时候闹离婚之后不久，然后生活状态的一个改变，然后从本来是一个可能是会让太太有很多挑剔的一个人，但是你回头来改变你自己，然后成为一个不但是白天可以工作，晚上可以帮助别人的人。
嗯，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心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吴连成弟兄，他刚才分享到他其实在结婚后遇到了很多的其实是经济上的困难，让家庭甚至都差一点没有办法维系下去。但是因为信仰哦，他其实跟以前的个性也有很大的转变，他决定痛定思痛，然后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甚至到后来他愿意跟一群弟兄姐妹一起共组一个家庭的教会，在白天大家可能各有各的工作，但是晚上竟然还可以接纳中辍生，帮助别人成为一个有办法伸出援手的人。但吴弟兄，我接下来在这一段我想请教您，就是我们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说，诶，我遇到困难我决定要信耶稣，但是你有没有什么困难是在信耶稣之后发生的，可能会让你对信仰有挑战的事情呢？
哦，有好几件意外齁。像有一次我是做演艺的时候，在工地齁，因为在挖土机的上面齁，那时候是别人拜托我过去帮他弄齁，那我就叫他去买安全帽齁，安全绳。可是还是一样哦，意外还是发生了。
那你是他是有买来吗？还是
有他有买啊？但是他可能操作
哦，操作不当，就算买了安全帽、安全绳，但还是出了意外。
对，当时我一摔下来，我看到我整个脚都已经弯掉了、断掉了，然后脊椎也会痛，那我就告诉那个老板了，就是叫他不要动我，因为当有人骨折之后你不能去碰他，因为他不是专业人士，等救护车来了他才可以，他才比较专业、因为小时候十几岁的时候我断过嘛，车祸在高雄当学徒的时候，锁骨还有左脚小腿。
那你发生了这个意外之后是怎么样度过这个危机的呢？
哦，这个危机也蛮大的齁。当时我那时候受伤之后，那个老板还不愿意赔偿我们齁，他想要逃避齁。那后来
你其实只是去帮忙他是不是？
也有花工资、也是有工资的。可是他就是想要逃避这个责任，因为他没有保险。他有偷偷的跑齁，提早工作啊，又没有帮我投保意外险齁，因为只是做第一天就意外了齁。那后来他就拿了5万块到我们家说要就是要给我们啊，就不要追究责任的这样子。我说不行，因为这个蛮严重了齁，因为右脚断三节齁，啊还有脊椎压迫齁，骨折齁，脊椎胸椎第12节齁。那我说我们不是要他的钱，但是我们要确定这个是什么时候好齁，我们不知道啊齁。那他拿5万块就叫我们要和解，我说不要跟他拿齁。那后来那个老板真的不陪我们齁，他就跟我太太恐吓啊，说如果你不拿这笔钱哦，你一毛钱都拿不到。我说那不要理他了，我们报警哈。后来我们就报警了，警察就来到医院来帮我做笔录。可是那个现场他已经破坏了，因为那个人就是要逃避责任，他也没有报警，然后要叫私人的救护车这样子。所以我们可见的这个人真的是很不好哈。
那你遇到这种就是算是很倒霉的事，然后又遇到一个并不是那么善良的人，你那个时候我想最先关注的一定是你自己的身体状况。
对对对对，
你能不能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当初你是怎么样祷告的？
那时候我受这样的一个苦难啊，还要坐轮椅到，因为你看脊椎受伤也开刀，脚又骨折，那要坐轮椅去调节到那个法院嘛，调解，对方还是一样不理赔，然后拿那个假的挖土机来表演，说我慢慢把它放下来。那个检查那个调解员听了傻眼，检察官了，说慢慢给人家放下来，怎么会摔成这样？他这样跟那个对方讲。可是我为了让自己心情好一点，我也没有要求他赔偿很多了， 后来我还是跟他和解的哦。那我也申请那个法服啊、哦，法律就是免费，哎、
哦，
对对，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财产，很少啊、哦，才可以符合这个申请，哎，这样子。那后来我们申请了法服，好、哦，他律师跟我们讲，你要要求他赔偿70几万、啊，
嗯，
那我没有要求他那么高，因为我觉得我们不能为了这个钱。啊、哦，让自己过了不平安了哈、哦。那我那时候想说，对方既然不拿多出那么多，他后来有拿着40几万哈、哦，其实也不够了哈、哦。我修了2年多哦，然后靠自己哈、哦。那时候我想说，只要不上法院，我就不会心里不心情不好。我很单纯的想法就是这样，因为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哈、哦。圣经有这段哈、哦，忧伤的脸使骨枯干哈。哦，那我就想到这段话，好，那我就赶快把这个有诉讼案赶快填掉，
哎，
对对对对，我赶快跟他和解嘛，
嗯，
因为上法院我要坐轮椅，然后第一次上法院他自己还会发抖哈，因为没有上过法院还会害怕哈。虽然我们是受害者，但是我们没有上过法院哈。
那我想问哦，就是你遇到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其实心中对上帝觉得，哎，我怎么会遇到这么倒霉的事？有没有一些埋怨或者是一些负能量呢？
没有呢。那时候我的想法就是说，只要可以让自己好，当然难过一定会了哈。那我那时候想到一个想法，就是说，完了，这下我要修很久了，因为10几岁有车祸过嘛，修了大概半年哈。那时候年轻容易恢复啊。现在年纪有了哈，你要恢复比较慢了。那时候我的想法就是晚了，这下又要修很久了。
嗯，而且你其实家里面是曾经有过经济危机的，
对，
对不对？所以说你在遇到这种事情，你说你必须要停工，然后你又并不是一个存款很多的人，这样
对。
那你有没有因为未来的这些担忧而向神祷告，而挂虑啊？
挂虑是一开始是会的哈。哦，但是后来我想到圣经的圣经节哈，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好啊，不要为明天而忧虑，因为你烦恼没有办法解决啊。
那我想问哦，你刚刚讲说就是选择不挂虑哦，那在养病的这一段期间，你怎么样子度过你的这一段很漫长的时间呢？
我就利用时间去读那个延伸制的哈，
神学院，
哎，对对对，信义神学院的延伸制，一个礼拜就一次哈。晚上了，
嗯，
那后来我们就修了，快要毕业的时候，那就有一个牧师啊，江牧师就来问大家说，对未来有什么负担哈？
嗯，
那我是对宣教哈。
为什么是对宣教有负担呢？
哦，那时候应该是说，在1995论拜那个时候了哈。
嗯，
我就帮忙运送物资到尖石乡的山上，那有一批人。有就逃到贝里斯，有没有南美洲哈、嗯？那我很清楚，那时候虽然接触基督教信仰还没有很久，那我很心里很清楚，那个牧师分享的信息说，我们只是预备让那些逃难到山上，我们传福音给他，我们的心是这样而已哈，没有其他的想法。那他说我信主没有多久哈，信耶稣没有多久，那很单纯的顺服牧者的带领。所以那时候我会因为这样才去对宣教有那个负担，就是说，哎，我们是要传福音，我们的目标就是传福音。
而且你有看到有需要的人。
对。
那你刚刚说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哎，你愿意去服侍那些需要的人，可是你现在是一个在养病的状况之下，你告诉了神学院里的老师说，哎，我其实对宣教有负担。那牧师是怎么回应你呢？
他说，我可以介绍你去中东
哦，去中东哦，
哎，对，
是。那你那个时候没有怀疑自己说，哎，我其实现在正在受伤，那怎么有办法去中东呢？
当然，一定可能要等到我好了哈、嗯、才可以去嘛。他说你要先去联络当地的同工，
嗯，
哦，像台湾的同工，还有大陆的同工，
嗯，
哦，那如果你确定可以去的话，要去大陆受训一年，哦，才可以差派到中东穆斯林的那种 地方，
嗯，
就是要匿名，然后在那边做生意，跟他们交朋友，
是，
对对对。
可是之前明明就有这种经济的压力啊，这些的会担心，那你怎么会觉得说，哎，我要去服侍上帝呢？
那时候我真的都没有想到这些问题，就要想到说，哎，可以服侍神啊，就会很快乐。嘿，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
嗯，
可是就是联络不到大陆的同工，
那联络不到，
对。那后来我们的神仙的牧师就联络，哎，连城，你要不要来读神学？因为他看到我100年的时候已经受伤，好啊，现在还没有恢复，啊，干脆来读神学，装备好了。他说：“你来装备好，才可以让神使用啊，哈，
嗯，
不然你对信仰什么，神的话都不清楚，不清不楚，怎么跟人家传福音？哈，
嗯，
哎，对对。那后来我就到桃园基层宣教啊。”就装备2年，就全修身了。
嗯，那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上帝怎么样带领你的生命啊？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对我来说是很压力很大，因为我们读神学院都要写报告啊，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因为我都要手写，因为不会电脑，然后写假设2000字的那个
报告，
那我要打完草稿，然后还要再写漂亮，要4000字了齁。所以我压力很大，到我就跑到山上去，因为我们神学就在那个山虎头山那边。那我就跑到山上去祷告啊，说神啊，你要给我智慧，让我可以把报告写好啊齁。然后那个同学就在，诶，哇，这个连城已经要写报告，他还这么轻松可以跑到山上去爬山。其实我压力大到真的是没有办法，说啊，到山上去祷告。我就想到耶稣了哈，耶稣到山上去祷告，就要清静一下哈。那后来哎，感谢神让我把报告都完成了哈。那些同学很讶异，哇，连城怎么还爬山还可以把报告完成哈？其实我真的是压力大的。后来我跟他们分享，他们很特别，很好笑，好像觉得哇，很特别。
那自从你开始就是服侍上帝的人生之后，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些困难在你的生命当中呢？
哦，就在那个基金会上班的时候，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那时候是疫情的期间嘛，就要打疫苗哈。其实那时候我是不想打的了哈，可是碍于工作的关系，我还是要打。那后来我们的同工帮我预约了，就去桃园巨蛋那边打第一剂疫苗，我就意外了。
怎样的意外呢？
就那一天晚上，我回到家洗完澡，吃完晚餐，然后就准备要就寝了。可是那时候没有多久就呼吸困难，在6个小时内就发作了。
嗯，
呼吸困难、胸痛、胃痛、背痛，那整个人我从来没有这样过，所以我就赶快求救了，打电话给房东。因为之前我报过案，打电话就要问很久，所以我知道等那个警察问到最后，我可能没有呼吸了，我那时候就赶快求救了，打电话给房东，房东就帮我打救护车，因为我们住宿的地方离医院很近，
嗯，
所以救护车不到5分钟了就来了。
嗯，
但还好我是主动脉是 B， 是属于慢性的剥离，
嗯，
那 A 的话是急性的，很快就挂了。
嗯，
所以感谢神，那时候我当那个救护车来的时候，还没有来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啊，如果你要医治我，你就把我救活嘛，哈。那如果不要，就把我接回天家了。”
那你不会害怕死亡吗？
那时候就想到这个这么简单的一个想法：“神啊，你要医治我，就把我救活啊，不然就把我带走。”真的很痛苦，那时候呼吸困难，真的人那时候我从来没有这样过、啊。我是一个很活泼开朗，然后到处去，然后爬山啦、啊、游泳啊什么，反正我就喜户外活动我都很喜欢。当发生这样的意外，我一想到一定是跟疫苗有关系嘛。
嗯，
哎，
那你后来是怎么样子被医治的呢？
后来就是到了医院之后，其实哈、哦，我真的还是很痛。打了第3次麻药哈，因为止痛的就是吗啡嘛哈，那种止痛，打到第三次的时候，医生说：“吴先生，你还会不会痛？”我说：“当然还是很痛啊。”他说：“你已经不能再打了哈，换改用口服的那个止痛的。”那他都常常会有人来问：“你还会不会痛啊？”
嗯，
好，这个过程中， 一直找不到我的太太，因为太太可能睡觉了齁，啊儿子也没有联络到，那后来最后就打到诶联络到我的女儿了，还好她在台北，然后他们就从台北赶到林口来齁，就签名，家属签完名才可以送到那个只能在加护病房等退烧才可以动手术。其实我这样来来去去加护病房来回两次，那照了那个电脑断层，医生说我还要再帮你照一次更清楚之后才帮你动手术，因为那时候还在发烧嘛。到了第二次出来普通病房，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说吃完中餐之后医生说吴先生你要去做清肠的动作，因为我帮你看清楚了，你一定要动手术，不然会有生命的危险。嘿，那后来开完刀，然后在那个恢复，就是在恢复室，那我就看到天花板有很多那种面目可憎的那种，那我很那时候很清醒哈，我就看到一些图案，可能他们要来把我带走哈，有可能哈，就是不好看的那些东西啦，我从来没有看过哈。
嗯，
那我那时候说，我很清楚啊，怎么这不可能是做梦？我那时候躺在那，然后照了氧气罩哈。
所以你说你在恢复室的时候，你其实是看到好像是有灵界的东西要把你给带走的。
对，但是那时候我很平静，我说神既然已经把我救活了哈，我是属耶稣的，你这些东西没有办法。那但是我是带着氧气罩，我是没有办法讲话，我是心灵上的
祷告。
对，我就祷告。后来那些东西就不见了齁。那后来我就也有跟弟兄姐妹分享到这一段。
嗯。
哎。那其实我很感谢神，就是神让我可以从死因的幽谷然后重新再恢复。那我相信这是神的恩典齁，让我可以来做见证，为神做见证。哎，对。
嗯。
因为很多人都因为这样死掉的人很多齁，就主动脉啊开刀，还有人花500万装叶克嘛，都救不起来。
嗯。
感谢神哦，今天很开心吴连成弟兄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他分享他是怎么样子从一个乡下小孩，然后有机会可以认识信仰，生命改变，他的生命改变，他也可以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人，就算他可能有遇到几次生命的难关需要康复或是治疗，但是这些都不影响他对信仰的这份单纯的心。也非常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吴连成弟兄他分享他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请您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是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收到您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闻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 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他必是你的宝足。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